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上海法轮功学员何冰刚和张一博被网判6年和5年，云南王进先遭冤刑14年，被喷辣椒水一度毁容，河北65岁田树军再遭网判7年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上海市法轮功学员何冰刚先生和张一博女士于2021年10月9号被上海市长宁区国宝警察绑架，何冰刚被迫害至四肢瘫痪，张一博胸部出现肿块。今年6月12号，何冰刚和张一博分别被非法判刑6年和5年。现年46岁的何冰刚是优秀的软件工程师，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天资聪慧又乐于助人的人。2000年，何冰刚因坚持真善人的信仰，被复旦大学强制休学，并被非法关押。2001年，他被上海徐汇区法院非法判刑6年，非法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2007年，何冰刚出狱后开办了自己的电脑公司玉文科技。2010年4月，他被长宁分局国保处科长王珏绑架，在被非法关押期间，身体被迫害出现脊髓压迫症而致残。2011年4月，长宁区法院不顾何冰刚面临瘫痪，对他非法判刑5年。而张一博女士曾患有多种疾病，通过修炼法轮功得到了健康的身体。她原任外企商务经理，聪明能干，工作能力颇得公司老板的赏识赞扬。2009年，张一博因不放弃真善人的信仰，被徐汇法院非法判刑1年半。2021年10月9号，何冰刚与张一博被仙霞路派出所长宁国宝非法入室绑架，并强行非法抄家。何冰刚被非法关押在上海市长宁区看守所，警察以案件危害国家安全为借口，拒绝他与辩护律师的合法会见。去年2月15号，警察将捏造的所谓案卷移送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3月15号，诬告何冰刚、张一博的案卷被移送法院。6月10号，两人被诬告到奉贤区法院。何冰刚这次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期间，旧伤复发恶化。通过律师了解到，他四肢瘫痪，只能躺着，颈椎问题还导致他头晕头痛，晚上睡不着觉，甚至大小便失禁。而张一博的情况也很不好，他胸部出现肿块。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王进先女士因坚持法轮功真善人的信仰，曾四次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累计冤刑14年。在狱中，她曾遭各种精神及肉体折磨，尤其是被狱警喷辣椒水，造成她面部烧伤，脸上布满黑色结痂。现年67岁的王进先是原昆明市宜良县百货公司职工，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进先因坚持真善人的信仰，自2007年起几乎连续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4次，期间间隔最长1年，最短仅44天。2007年3月至2011年3月，王进先被非法判刑4年。2012年4月至2015年4月，他二度被非法判刑3年。第三次是从2015年5月起至2018年5月被非法判刑3年。最后一次是从2019年2月直到今年1月31号被非法判刑4年。在被非法监禁期间，王进先多次遭受精神及肉体折磨，长时间坐小板凳，抄写监规，被犯人长期监控辱骂。严冬中，他被迫抄监规，双手长满冻疮，还被狱警扇耳光，不允许使用卫生纸，不允许盖被子睡觉，多次严管被关小黑屋等。在第四次关押期间，王进先因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真相，还被狱警多次往他脸上喷辣椒水，造成他脸部烧伤，一度毁容。据明慧网报道，现年65岁的河北省秦皇岛市法轮功学员田树军先生因坚持真善人的信仰，曾2次被中共非法劳教， 今年4月，田树军在被秦皇道士抚宁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半。田树军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按真善忍原则做好人，在工作中任劳任怨，兢兢业业，是家庭单位邻里公认的好人。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田树军曾几次被绑架、非法关押，曾两次被判非法劳教，共4年。去年4月13号前后，田树军再次被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河东派出所警察绑架，之后被非法关押到秦皇岛看守所。今年3月7号，田树军在秦皇岛市抚宁区法院被非法庭审，辩护律师依法驳斥了检察官的指控，要求无罪释放田树军。4月份，田树军被秦皇岛市抚宁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半，他上诉后直接被上级法院驳回，维持原判。近日，田树军被截入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冀东分局第四监狱第一监区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6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罗马尼亚儿童学者莲花将真善人理念带回家；在日本东京公园越南街上传播法轮功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30号至6月1号，来自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的多个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在罗马尼亚雅西的帕拉斯购物中心教儿童和家长折纸莲花，让他们从中了解真善人理念的美好，并将这一理念带回家。自制的纸莲花不仅漂亮，而且还有着特殊的意义。法轮功学员们想通过教折纸莲花让人们了解真善人的美好内涵，同时告诉人们在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孩子遭受的磨难，这些孩子因中共迫害法轮功而失去了父母。为期3天的活动中，许多孩子对有机会参加这个既有意义又有趣的活动表示感谢。据明慧网报道，为纪念日本与越南建交50周年，6月3号和4号两天在东京代代木公园举办了越南节，两天活动来访者约18万人。法轮功学员在活动期间向市民介绍法轮功的美好，以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非人道迫害真相，呼吁民众共同制止迫害。法轮功学员打出日语和越南语的法轮功简介展板，并向参加活动的人们派发了真相传单和小莲花。许多人都喜欢接小莲花，并认真地听法轮功学员们的讲述。有的表达了对活摘器官存在的惊讶，有的询问法轮功的官网，表示希望进一步了解。参与活动的法轮功学员表示，开始一些人有些谨慎，但听到法轮功是修炼心性的功法，既不是宗教，也没有组织，与政治无关，而且完全免费，都欣然接受了资料和小莲花。在活动上，法轮功学员们告诉民众，发资料是为了传播正确的信息，并呼吁对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关注。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457万。
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一片阳中的安康故事》，作者安徽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5日。2022年12月7日，中国各地突然疫情防控解封，新冠病毒在全国蔓延。我地也不例外，一个单位，一个学校，一家一家的，众多的人感染了。人们见面或打电话，首先问，阳了吗？大街上看不到行人，比封控时还安静，人们都不敢出门，非常恐慌。这里讲讲我的家庭和乡亲们在这一片阳中的故事。第一部分，密接阳人，我不染疫。我家住二楼，一天上午我下楼去拿快递，一楼的女主人拦住我说，大姐，你教我的那九个字我忘了。我反复教她念了几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咳嗽不停，我问他是不是阳了，他点点头，说是给他爸爸送饭传染上的，他爸爸在医院住着，已经阳了几天了。他就想问我九字真言，好到医院去教他爸爸念，他怕传染我及家人，就没敢去我家，一直在自己家门口等我。丈夫听到我在和一个阳人说话，吓得不得了，怕我被感染了会传染他。我回家反复安慰他说，我不会被传染上的，我有师父管，百毒不侵。丈夫不信，天天给我测体温，我既不发烧也不咳嗽。两周后他要求我再做个抗原检测，做抗原检测结果只有一道杠，一道杠属阴性，阳性是两道杠。至此丈夫再也无话可说，以后再有人打他的电话问我的情况，他总是很自豪地说，他很好，他和洋人面对面叙话都没传染上，俺家外出买菜购物取快递干家务活全是他，法轮大法就是好，师父真伟大。第二部分，父子支持大法，一片阳中得护佑。丈夫怕我阳，我没阳，他没出去却发烧了，测体温 37.8 摄氏度，全身酸痛，第二天体温上升到 39.4 摄氏度，他不愿意吃退烧药，要我离他远一点，戴好口罩。我坚信师父在经文理性中所讲，师父讲，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我说，你不想吃药，你也像师父说的，真心念真言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选自经文理性。他默认了。第三天，丈夫的体温降到 37.8 摄氏度，也没有影响吃早饭。我问他咋这么快就退烧了，他很自信地说，这几天我一直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说大法师父早就管我了。第四天，他妹妹弟弟都先后打电话问他阳没阳，他回答说，我已经好了。他们都感到惊奇，说，三天前打电话问你还是阴性，才隔三天没打电话，你就好了，不相信。他妹妹说，俺们一家五口都阳了，是孙女孙子先在学校传染上的，都发高烧起不了床，喉咙痛得像刀割一样，现在已经五天了还没好，食欲差没嗅觉，吃药打针也不见效。听到这儿，我接过丈夫手中的电话，告诉丈夫的妹妹说，快念救命的九字真言，全家都念，以前和你讲过没忘吧。他妹妹说，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吗？我说，对， 这就是真正能救命的灵丹妙药。这时他恍然大悟，他哥哥为什么三天就好了，一切全明白了。儿子一家和我们不住在一个城市，疫情的三年中，我们只能通过电话互报平安。每当听到儿子在电话中说，我做核酸检测还是阴性，我心中都升起了对师父的无限感恩，儿子真是幸运无比。当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时，儿子上初中三年级，看到我修炼前后的身心变化，他严重的心脏早搏等各种疾病都不药而愈。他和他爸爸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很支持我。1999年，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流氓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我和几位同修一起进京护法，为师父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被当地警察非法关进了看守所。家里塌了天似的，父子俩非常害怕。儿子看着他爸爸为营救我而为难的失声痛哭，儿子也跟着哭。那年他正准备高考，亲朋们见状都为他捏了一把汗，这能不影响他考大学吗？我坚信有师父看着，不会受影响。结果儿子高考时超常发挥，顺利被一家重点大学录取。他带着录取通知书到看守所去看我，跪地痛哭不止，其中包含着诸多的委屈与不解，想让我放弃修炼好恢复自由。他知道我不会答应，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给他擦干眼泪，嘱咐他说，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安心学习，一切都会好的。等他放寒假回来的时候，我怕他对我对大法产生误解，反复给他讲大法的美好，关押我们都是非法的。他很理解，说，我都知道，我们学校的窗台上放的都有大法的真相资料光碟，星期天到山上去玩，看到树上挂的、石头上放的都有真相资料。真的很感谢同修们的无私付出，那时候我们还做不到呢。明白真相的孩子就是不一样，无论社会怎么混乱，他都不受干扰。从大学、研究生到工作，他始终保持健康的身心，不吸烟、不酗酒、不赌博，爱学习，对人有礼貌，很受领导和同事们的喜爱。用他的话讲，心里装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的很幸运，瘟疫也绕他而行。新冠病毒蔓延的三年时间里，他核酸检测都是阴性。一次，单位要求职工全员核酸检测，当时正是新冠病毒感染高峰，阳性者都要集中隔离。正巧那是领导派他外出办事，等办好事回来，检测已经结束了。在那次参加检测的人都被传染隔离了。儿子在电话里告诉我这些，我们都默默感谢师父无微不至的保护。2022年12月初，当局突然解封，新冠疫情全面爆发，几天之内许多人都成阳人了。在这时，儿子来电话说，接到通知，本月到上海参加资格认证受证仪式。这次参加会议，新冠感染的风险比较大，来回坐车、住宿，都可能接触不少洋人。参加会议的人更是来自全国各地。在这期间，我们天天保持电话联系，我提醒他默念救命的九字真言。会议结束，他回到家，做抗原检测，显示一道杠。他有点怀疑，心想，几天接触那么多人，而且会场里咳嗽声此起彼伏， 如果真的不被感染，真是太幸运了。他决定再做一次。六个小时后，他又检测了一次，结果还是一道杠。他打电话告诉我和他爸爸，我的核酸检测还是阴性。我们万分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第三部分，村民明真相，疫情中全村没死一个人。2023年3月26号，清明节快到了，我们和丈夫的兄弟姐妹几个回乡下老家扫墓祭祖。坐在回家的车上，往事又在脑海里翻腾。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每当过年过节回家去看望公婆时，总是不忘给乡亲们讲大法的美好，祛病健身有奇效，教人做好人得福报，他们都很接受。1999年，中共党魁江泽民疯狂迫害法轮功，我也和千千万万个大法弟子一样，站出来为大法、为师父鸣冤，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一次次的遭到非法关押。后来再回公婆家，婆婆不让我和别人说练法轮功的事，怕再被迫害。面对如此困局，每次回村之前，我先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给弟子智慧，所以总能突破障碍，让乡亲们看到真相资料，明白法轮大法好。2009年公婆先后离世，此后我们和乡亲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我在医院上班，他们需要看病时，我还是一如既往有求必应，所以我在村里口碑比较好，夸我待人热情，不摆架子。每次来看病的人，我都先给他们讲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再给他带回去真相小册子光碟，和乡亲们互相传着看，这为我劝三退打下了基础。这些年来，他们看病和我们回乡祭祖的时候，我就给村里人做三退，并反复叮嘱他们说，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难来时命能保。新冠疫情爆发后，没有机会见到他们，我就给他们发彩信，发的内容有，全家感染变种新冠病毒，得灵丹一周康复。他让同事们都念法轮大法好，历史真相，这些彩信内容发到他们的手机里。丈夫的喊声把我从回忆中惊醒了，到了，下车吧。家乡村民看见我们回来，陆陆续续地走出家门，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并陪同我们前往墓地祭祖。逐个寒暄以后，我还像以前那样悄悄地把准备好的真相资料包送到每个人手中，嘱咐他们说，回去好好看看师父发表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就是在直接救所有的世人，其中包括你。他们都很高兴。中午，我们请参加祭祖的乡亲一起吃饭，席间我问一个堂弟说，新冠疫情管控突然解封，几乎都阳了，咱村咋样？你阳了吗？堂弟笑得很自然，说，我没阳，村里有几个阳的都很轻，吃点退烧药几天就好了，真得谢谢你。我立即给他纠正说，最应该感谢李洪志师父，是师父传法轮大法、宇宙大法救了咱们。这时他们也学着我的样子双手合十，连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另一个兄弟接着说，这次瘟疫嫩厉害，咱村没死一个人，这是真的。我问，别的村感染严重吗？他们一脸严肃地说，严重得很，都是一家一家的阳， 南边有一个村，从解封到现在死了十多个人了，很可怕，咱村人都像没事儿一样。听到这里我很欣慰，明白法轮大法真相，三退后的生命真的得救了。同时我也感到一阵心酸，为其他村没有能够得到真相而惋惜。此时此刻，我对师父讲的这句法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师父在经文《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将来你们会知道你们有多么幸运。我练功，我幸运，全家幸运，明白大法真相的众生都幸运。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题目是《澳洲学员只要坚信师父》，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山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8日。我读过一个故事，大意是古时候有一个小官员，他发现乡镇上来了一位老翁，给人免费看病，不管是什么病，老翁给的药一吃就好，而且给所有的人都是同样的药。小官员悟到这位老先生不简单，就提出要拜老先生为师，可老翁不收他。老翁每天上午给人看病，小官员就每天下午给老翁打扫整理。可是当他打扫干净之后，老翁总是失踪了，他就躲着观察，终于发现每天傍晚老翁都是跳进了房间里挂着的一个葫芦里，那个葫芦像鞋子那样大。小官员一直默默地为老翁服务，终于有一天，老翁问他，你真的想全心全意地跟着我，做我的徒弟吗？小官员认真地回答，是的。老翁说，那你必须要完全相信我，我要到我的世界去了，你跟着我去。说完就跳入了那个葫芦里。小官员一跃，跟着老翁进到了那个葫芦里，发现里面是一个很大又极其美丽的地方。毕业于理工科的我读了这个故事后心想，这不过是个寓言故事。因为在共产中国长大，我对修炼不了解，但是在得法修炼之后，我理解了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这就是100%信师父的体现。当我们全心全意地信神，我们的精神境界达到了应有的纯度和高度，师父会把我们的物质身体改变。第一部分，1998年我听过一位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也给了我很深刻的触动。有几位东北同修，他们开车送大法资料时，在半路出了车祸，其他人都没事，可是 A 同修伤得很厉害，他的一只脚转向后面了，大腿的伤口都可以看到骨头，身上其他处也有骨折，他自己一点也动不了，情况非常糟，可是他意识很清楚，他对师父、对大法的信念使他坚定地不去医院。而同时，同修在附近意外发现有一把旧藤椅，联系到当地同修后，他们把 A 同修抬到了附近的同修家，同修们轮流陪他一起学法，让他在床上练功。几天后， A 同修的脚转回到了正常的位置，几个星期后，同修又鼓励他下床一起练功。 A 同修挣扎起来后， 半靠着床练功。练功时，从 A 同修身上发出的噼噼啪啪的声音，周围的人都听见了。练完功后， A 同修感到身上不能动的地方能动了，骨头被修整好了。这个故事也给我在以后的一个经历中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第二部分，2004年，地同修的脚在南非被共匪曾庆红、周永康买通的匪徒枪伤。在地同修回澳洲之前，我听同修说，地同修希望不要在家住，这样可以暂时不告诉他父母，不想让他们担心。我和我先生就去机场接地同修到我家。我先生是注册护士，可以照顾地同修。地同修脚上的伤口像拳头一样大，可以看到里面的骨头。我先生只是用蒸馏水给他洗伤口，换新的包扎带。地同修只是觉得有很轻微的痛，也能坐在床上练功。我先生说，通常这样的情况会让人痛得无法忍受，这已经是奇迹了。我们都知道是师父在帮助他，我们也都相信师父会让地很快康复。地同修也不断地学法、听法，与同修交流。可是只过了两天，地同修告诉我，他姐姐在其他人那里得知他受伤了，要从香港赶来悉尼。地同修说，哎呀，我从小就听我姐姐的，我实在没办法，她要我去医院，我就得去。听了她的话，我很担心，她姐姐还没有到，她已经投降了。我知道地同修真心的信师父，我一下子不知道如何帮助她，让她从她对姐姐的情中找回坚定和理性。我认真学法，希望获得一些智慧，这样我就可以帮助地同修在他姐姐面前坚定他的心意。第二天，他姐姐带着出租车和轮椅赶到，把地同修立刻送到了医院。到了医院，医生马上就建议截肢地同修的脚，说是这样可以挽救他的生命。地同修拒绝了。接下来的几天，医生还是担心地同修的开放性伤口，并敦促他配合清洁手术。但在我先生为地同修更换包扎带的那几天，伤口内部和周围没有腐烂或发炎的迹象，没有用抗生素药物，没有用止痛药，这又是一个奇迹。在地同修姐姐不在医院的时候，地同修每天和我通几次电话进行交流。地同修也听过以上那位东北 A 同修的经历，我又与他重温那个修炼交流。但是他姐姐给他的压力使他在亲情中很难自主，而且医生们也不断提出地同修应该配合他们做他们认为合适的手术。第三天，地同修打电话跟我说，医生建议给他建造一个脚跟骨形状的金属，安装在他的脚后跟，这样他可以慢慢地在拐杖的帮助下走路。但那只脚是不能动的，实际上是个假脚。我感觉到地同修很难再与他姐姐争执下去，而且也不好意思再对抗医生的好意了。那天晚上，我们交流了很长时间，最后我觉得地同修应该有力量坚持自己的立场，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可以让他完全恢复健康。地同修的姐姐和医生们都以为他们的建议是为他好，可是师父才是真正的为他好。地同修更应该为自己完全恢复认真负责。第二天一早，我接到地同修姐姐的电话，她非常生气地说，你们为什么要阻止她做手术？她不是你的亲属，你可以很容易地告诉她不要做手术，这不会影响你。医生已经找到了治疗她的最佳方法，我们都已经安排妥了。 我没有生气，我认为她是个好姐姐，谁不想有一个保护自己的大姐姐？我平静地回答，我知道你当然是为她好，可是医生要为她安装的金属块不会让她的脚动，只会部分解决她的脚伤，我希望弟能100%的恢复。她姐姐说，你能保证吗？你能保证她100%的康复吗？我说，我不能保证，但弟可以。如果她100%的相信我们的师父，她的伤口将100%的痊愈。我平静而自信地说，因为我已经理解了上述古代医生的故事，还有 A 同修这个好榜样，以及我自己对法轮大法的信心。我觉得我是在和自己的姐姐说话。她说，好吧。她用了很平静的声音回答我，并挂断了电话。不一会儿，弟同修打电话给我们，我先生去医院接弟同修，回到了他自己的家。弟同修的姐姐跟工作单位请了2个月的假，以便在悉尼照顾他弟弟，但在看到弟弟的伤口迅速的恢复，以及其他大法弟子每天在生活上给予弟同修的帮助后，他非常的高兴和放心了。他只在悉尼待了3个星期就回香港了。当然，不到2个月，弟同修的脚伤迅速自愈了，能不用拐杖走路了。在修炼中，我理解到，一个修炼者只能用自己的理解和真正的信仰来面对任何的业力和磨难。我也很高兴地看到弟同修的姐姐虽然还没有修炼，但已经明白了对师父有100%的信心对我们大法弟子意味着什么。第三部分。一天，一位新学员 B 用匆忙的声音打电话给我，他在家附近刚发生了事故，他在骑自行车时被一辆车撞了，他的胳膊因摔倒而受伤，但是似乎没有骨折，也能自由动弹。他问我是否可以去医院。我知道他和他妻子正在申请难民身份，我和他们曾经有过简短的交流，我认为他们知道大法好，是让人做好人的，可是他们对修炼很陌生。我问他是否想去医院，他回答说他的妻子很担心，担心他将来能不能正常工作，他需要为家庭谋生。我问他是否能忍受疼痛，他说他的胳膊感觉很痛。我觉得我没有足够的智慧在短时间内与他们交流，并让他们理解大法的威力。新学员 B 没有车，所以我立刻去了他们家，把他们送去了医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但是这里可不治病，我们是清理身体，名词也不叫治病，我们就叫清理身体，为真正修炼的人清理身体。有些人就是来治病的，很重的病人，我们不让他进班，因为他放不下治病这个心，他放不下有病的想法，他得了重病很难受，他能放得下吗？他修炼不了。我们一再强调，重病人我们是不收的，这里是修炼，和他想的事情差得太远，他可以找其他气功师去做这个事情。当然，有许多学员是有病的，因为你是个真正修炼的人，我们要给你做这件事情。我悟道，疾病的严重程度如何，也取决于个人的承受极限。去不去医院，要看本人对大法的诚信和理解。第四部分。有一次，我和我先生外出度假，突然下大雨，我们被围困在一个山谷村庄，村庄的前后通道都被高涨的河流封了。 而我们第一次用的新帐篷拖车的帐篷，尽管专门做了防水处理，还是漏水了，我们被冻了两天。回到家，我先生就出现了急性肺炎的症状。我认为我先生是待修不修的学员，所以我得让他自己决定。看他很艰难的样子，我问他，您要上医院还是听大法？他说要听法。他躺下后不能呼吸，又没有力气站着，就半躺在床上学法和练功。过了一天，他就好了。他告诉我，一般像他这样的情况，要在医院重症病房至少监护医疗一个星期。我问他，当时是如何做出不上医院的决定？他说，师父说是业力，那么是我要还的。人的命不是早定好了吗？什么时候该不该走，就不是医生能改变得了的。第五部分，多年前，我也有一次过病夜关的经历。2005年的一天，我们大法弟子在马丁街和摆渡码头做征签，举行抗议澳洲前外长配合中共限制法轮功学员在堪培拉中共大使馆前的抗议活动。我协调那次抗议，专门准备好传单让澳洲民众签名，传单上面也有前外长的传真号码，澳洲民众可以直接签名后把传单发传真到前外长的办公室。早晨发单张几个小时后，好几位同修在不同的地方都反馈说，有好几个衣着整齐从办公大楼出来的人看了传单后，马上就多要了好几份，说是要发给他们办公室的其他人。有的人是回到办公室看了传单后，再走出来向学员要更多的传单，拿去发给别人。可见那次讲真相有很好的效果。可是我下午回家后，四肢突然肿胀，我马上告诉了两位同修，请他们来为我发正念交流。以往当邪魔感到大法弟子做的事对他们有压力时，他们就会想办法迫害协调的大法弟子。这两位老同修也都知道，经历过这些。可是我认为，如果我没有漏，邪魔是动不了我的。我马上找找那天我做了什么，或有什么念头不对了。我想起来了，我今天碰到了一个经纪人，看了单张后，他告诉我他常常去中国，我们谈了很多关于中共对宗教的迫害，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可是他说话有些过于热情，我把那当成玩笑，一笑了之。在现代西方社会，男女说笑打情好像是属于很正常的社会风气，可是这只是社会风气日下，人们随波逐流的结果，不是神造人时给人类留下的礼仪，更不是同化宇宙大法真善忍的。我应该重新摆正观念，修炼人的一丝一念都是要归正的。我重温师尊的教导，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不管人类的道德标准怎么变化，可是这个宇宙的特性却不会变，它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那么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得按照宇宙这个特性去要求自己，不能按照常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你要返本归真，你要想修炼上来，你就得按照这个标准去做。当晚，我的四肢肿胀就不知不觉地消失了。谢谢师尊。
Thank you.
请听文章题目是巴西新学员现代医学无法解释的生命奇迹，作者巴西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8日。在这里，我非常荣幸地向全世界的人介绍我成为法轮大法修炼者的一些经历。第一部分，走过障碍，得法，见奇迹。我出生在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我在教会的教育中长大。我一生都是一个直率、诚实、善良的人。我非常敬畏上帝。出于对做坏事被惩罚的恐惧，我向来谨慎地去把事情做对。但是，随着我的长大，我开始追求个人发展，发现我不再遵守教会的所有规则才能获得更多。我只需要有一颗正确的心，即使在教会之外，我也能保持我的信仰。当我决定离开教会时，我丈夫不接受。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向他解释，并想说服他接受我的改变，但他不接受。他希望我继续遵循基于教会和基督教信仰的原则。2020年9月15号，我决定带着我5岁的女儿和我的东西搬去和刚刚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仅一个月的妹妹一起住。妹妹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向我介绍了法轮大法。她逐渐讲起大法法理，引起我对法轮大法越来越多的注意。我开始练功和看法轮功的著作《转法轮》。随着我越来越深地了解大法，我意识到这就是我想要的，而且我真的很喜欢法轮大法。我们和妹妹一起住了两个月的时候，我丈夫绝望地哭着打电话给我，因为他想让我回家。他说他会尊重我的选择。我想起了真善人的法力，我觉得出于对家人的慈悲，我必须回去，因为我必须帮助他们。我回家了，我丈夫接受了我，但他不想听我讲大法的事，因为他认为我迷路了。我意识到我有很大的怕心，我必须去克服它。妹妹给了我一本《转法轮》，我开始每天看书练功。渐渐的，我家变得更加和谐了，我丈夫也一天天变得更加冷静和耐心。我们开始盖房子，我去帮丈夫干活。过去我干重活的时候，身体就吃不消。但是这次的第一天，我装满了50桶石灰，我一点没感觉累。第二天，我又准备好再干。我觉得我的工作和我的思想较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我开始感谢发生的一切。我经历了各种磨难，过程中提高了我的心性。由于中共病毒疫情，我的女儿没有去上学。我们开始听明慧电台，我开始给丈夫朗读，还问他要不要练功。我开始解释说，我们每天都要修真善人。慢慢的，我先生也开始修炼真善人，懂得辨别什么时候应该提高心性了。2021年9月，我们在婆婆家时，公公想从车库开出他的车。打开车库大门，公公上车。我丈夫在后面引他出去。但公公又下车，去屋里拿东西。就在这时，汽车自行离开了车库，独自地加速着。我丈夫就在后面，他不知道公公没在车里。车向后倒，但没有碾过丈夫。就这样，汽车自行驶下车库坡道，躲过停在街上的另一辆汽车，又躲过街道另一侧的电线杆，最后车轮撞到一棵树上，轻微损坏后停下了。这真是一个奇迹。我很感谢师父，因为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们，使我们免受了这个严重的伤害。第二部分，我的癌症痊愈了。
2011年，我被诊断出患有甲状腺癌。因为我的身体不再产生天然荷尔蒙，所以我做了手术，切除了两个甲状腺。当时给我做手术的肿瘤科医生说，我的身体健康会大大受损伤，他还说我不能生孩子。由于这次的手术，我不得不终生服用药物来人工替代激素，因为我的身体不再有产生激素的腺体。然而，那时我即使没有开始修炼大法，师父也一直在保护着我。2015年，我有了一个完美的女儿。修炼法轮大法前，我一直按照医嘱，每天服用药物。如果忘记吃药，我会思维迟钝，不能理智行动，经常犯困，而且身体很臃肿。如果我停止服药，我可能会死。修炼法轮大法大约一年后，2021年年末，我决定停止用药物人工补充荷尔蒙。这样做了之后，我感觉很好。丈夫和母亲知道我不吃药了，逼着我做体检，看看我不吃药行不行。我对他们说，我是修炼人，不需要吃药。但经过他们多次坚持后，我去做了体检。当医生通过我丈夫得知我的病史后，他告诉我丈夫，找一个可以照顾我们女儿的人，因为我不吃药就活不下去。我告诉医生，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不需要吃药。他问我，修炼能不能治好癌症？我说，能。他说，他想看化验结果。我做了医生要求的所有测试。当我把结果拿给医生时，他很害怕，因为这些设备无法测量我的激素水平，它太高了，超出了设备的所有限制。医生害怕地看着我，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活在我面前的。他惊讶地表示，不能相信修炼法轮大法者的现实与现代医学的认识有如此巨大的不同。我非常感谢师父赐予我这个真正的生命奇迹，感谢师父让我重新振作，直到今天。
这期的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生独唱《梦里的期盼》。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每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都受益匪浅，身心净化，道德提升，他们都对救度自己的师父满怀无尽的感恩。歌词表达了弟子们对师父的期盼。歌词是这样写的：梦里的期盼，多少个夜晚，我做着这个梦，梦里我见到您慈祥的笑容，您轻轻呼唤我，飞向那美丽遥远的星空。恍惚间，我记起一个誓约，曾经和您签过神圣的誓约，为等您救度，我辗转凡尘，我轮回千秋。如今我终于等到了您，慈悲伟大的恩师。这是真的，这不是梦，不是梦。无量众生终得救。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清空作词，弘扬作曲， 如水演唱的歌曲《梦里的期盼》。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